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我哋今日主要嚟关注一下中港嘅实际经济情况。首先由中融信托破产清算以及武汉众邦银行被接管讲起。中国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即是中融信托，在被监管部门接管近两年之后，日前被证实进入了破产清算程序，引发了市场对中国影子银行，即是未受严格法规监管的金融机构体系风险的担忧。分析认为，中融信托倒闭绝对不是一宗孤立的事件，而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持续、地方债务压力增大、金融去杠杆加速等多重作用之下的必然结果，具有普遍性。在7月3日，中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宣布将联合湖北省政府接管武汉众邦银行，进一步引发了市场的担忧。随着大量中小金融机构被合并、接管甚至退出市场，中国金融体系正在进入新一轮的风险重构期，而中共政府频繁出手救助，亦都意味着潜在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扩大、推高甚至加深。中国经济危机风险正是从房地产领域向金融体系深处持续蔓延。中融信托破产清算意味着万亿信托帝国的崩塌。据央视在7月4日的报道，黑龙江金融管理局同意了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同时要求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开展后续工作，如果遇到重大情况，及时向黑龙江监管局报告。中融信托成立在1987年，总部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一批信托公司之一。资料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融信托受托管理资产规模大约是7800亿元，高峰时期一度突破了10000亿元，在全国68间信托公司之中长期位居前列。但自从2023年开始，中融信托的产品大面积停止兑付，并引发了投资者一波又一波的维权。中融信托资金之中相当部分的资产投向了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以及非标债权项目，其中涉及超过30000名散户以及2000多间机构的投资者。资深媒体人 Mike Lee 对大纪元表示，作为影子银行之一的中融信托，曾经以高息回报信托产品大量投入房地产行业，它房地产业务迅速扩张，但是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崩盘，中融信托产品亦都陆续爆煲。近年来，房企债务违约潮蔓延持续扩大，多家大型房企陷入资金危机。在这个过程之中，中融信托此前高度依赖的房地产信托业务自然遭遇到严重打击。此外，中融信托还大量参与了地方政府融资项目，随着地方土地出让，收入萎缩，财政收入下降，其相关资产的回收能力亦都受到影响，随之持续恶化。在2023年9月，中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决定由建信信托、中信信托处置中融信托风险资产。如今中融信托进入了破产清算程序， 这个意味着这家曾经被视为中国信托行业的龙头的资金机构最终未能摆脱被清盘的命运。股东和关联企业承受巨额损失。长期以来，中融信托的第一大股东是上市央企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即是经纬纺机。经纬纺机隶属于中国恒天集团，而恒天集团又在2017年聘入了央企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即是国机集团。截至2022年，经纬纺机持有中融信托大约 37.47% 股份，是它的第一大股东。中融信托多年来亦都成为了经纬纺机的最重要的利润来源之一。信托业务收益一度占经纬纺机总利润超过八成，但是随着中融信托风险暴露，经纬纺机亦都受到巨大冲击。在2023年8月，经纬纺机突然宣布主动申请从 A 股退市。武汉众邦银行亦都被接管。中融信托并非单一的个案。在7月3日，中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公告，称联合湖北省政府对武汉众邦银行实施接管，期限一年。众邦银行是湖北省第一家民营的银行，成立于2017年。监管机构称，此举旨在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稳定。云云，这个是中共监管部门第一次接管民营银行。截至2024年尾，众邦银行资产总额大约是人民币1235亿元，定位为互联网交易银行，较为依赖线上贷款和助贷平台合作。此前曾经传该行不良贷款率上升、股东股权被冻结等消息，但在2025年年报披露至今仍未发布。众邦银行六大发起股东都是湖北本土龙头民企，但是在中国房地产危机、经济恶化的背景底下，多家股东亦都出现了债务纠纷或者重整风险。官方监管主导了接管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中融信托和众邦银行都采用了监管主导接管模式。此前包商银行、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河南多家村镇银行在出现风险事件的时候亦都经历了类似的程序。中共官方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和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实施风险隔离、资产重组。但是这种模式是否能够真正化解风险仍然存在疑问。 Mike 认为，出现官方接管就意味着出事的银行已经资不抵债，面临挤提风险。为了避免发生群体性突发挤提波及到其他当地银行，引发区域性金融危机，官方只好出手。显然接管并不意味着风险消失，而只是将原本的市场化损失逐步转移到政府信用体系。一旦地方政府能力持续下降，相关救助成本最终可能由公共资源承担。中小银行倒闭潮仍然持续。近年来，中国中小银行加速退出市场已经成为金融体系最受关注的现象之一。据中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去年中国已经有超过300家中小银行和村镇银行通过了解散、合并或者注销这些方式退出市场，其数量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长期以来，中小银行高度依赖地方经济发展，但是近年 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恶化，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攀升，土地财政规模难以为继，导致了区域金融机构资产同步恶化。一些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占比过高，甚至形成了相互依存的风险链条。一旦地方财政下滑，金融风险就会迅速暴露。另外，经济学人报道曾经指出，中国的影子银行严重威胁它的金融体系。学界和金融界普遍认为，信托等影子银行体系出现了大规模违约，就会蔓延至基层金融机构，而在未来就可能进一步向区域银行乃至部分城市商业银行扩散。近年来，中共中央多次提出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金融监管部门亦都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重要工作任务。但是从包商银行被接管到中植系崩盘，再到中融信托被破产清算，以及众邦银行遭到接管，都显示出中国金融风险并未根本消除。相反，在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持续恶化、地方债务高企这些因素作用之下，金融风险仍然在持续累积之中。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金融风险蔓延，中共首次接管民营银行，武汉众邦银行出现严重信用风险。中共在7月3日宣布接管该民营银行，事件令到数万亿元规模的互联网助贷业务风险再受到关注，同时亦都凸显出中国地方大型民企的金融压力。武汉众邦银行被接管一年。中共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7月3日发布公告，武汉众邦银行出现严重信用风险，由即日起对众邦银行实施接管，为期一年。这个是中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第一次接管民营银行。中共上一次接管商业银行是在2019年，包商银行被中共央行与原银保监会联合接管，原因同样是严重信用风险。但是同众邦银行不同，包商银行的性质是城市商业银行，有地方政府财政参与的成分。据官方公布，作为城市商业银行的看口银行，将会承接武汉众邦银行的相关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看口银行发布的公告显示，在权益保障部分，对众邦银行的个人存款本息提供了全线的保障。接管前，本息在人民币5000万元以下的对公存款和同业负债本息全额保障，本息5000万元以上的对公存款和同业负债逐笔办理登记手续，其中5000万元以下的部分全额保障，5000万元以上部分将会根据方案予以保障，未能保障部分债权需要等待后续偿付。民企与助贷风险引发关注。 根据武汉众邦银行网站的信息显示，该银行由卓尔控股发起，联合其他多家大型湖北民营企业共同设立，是官方批准成立的全国第十一家民营银行，亦都是湖北省第一家民营银行，在2017年5月18日正式开业，初始注册资本是人民币20亿元，后来在2020年1月16日完成增资控股，注册资本达到40亿元。根据公开资料，近年来在房地产危机和经济放缓的背景底下，大股东们接连出险，主要发起股东卓尔控股旗下多间上市公司陷入困难。主要发起股东卓尔控股旗下的多间上市公司陷入了困境。曾经是民营企业500强的当代集团已经在2024年申请破产。奥山集团因为过度压住武汉房地产，遭遇到债务困难。第四大股东玉龙集团股权遭司法冻结，民企股东深陷金融和经济风险之中，自身难保，导致了银行资本金和信用基础被严重侵蚀。众邦银行主打业务是供应链、金融和小微企业贷款，截至2024年尾，资产总额是 1235.31 亿元。该行定位是互联网交易银行，依赖网上贷款和助贷平台合作。此前众邦银行已经频繁传出了不良贷款率上升、股东股权被冻结等消息，在2025年的年度财报披露至今仍未发布。助贷即是辅助贷款，是指互联网平台、金融科技公司或者中介机构自身不能够直接发放贷款资金，而是为借款人和资金方，譬如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持牌金融机构搭建桥梁，撮合双方完成贷款交易的业务模式。独立分析师郭涛对新加坡联合早报表示，众邦银行的严重信用风险主要体现在预期贷款余额大幅攀升，与助贷业务模式息息相关。新规实施之后，合作的助贷机构和担保公司受到冲击，业务规模受限，担保公司代偿能力下降，风险集中暴露，导致了银行坏账增加，这个是他被接管的重要原因。郭涛认为，众邦银行遭到接管的另一个原因是银行的民营股东自身陷入了债务压力，亦都影响了众邦的治理和风险化解能力。民营银行股东多数是民营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容易引发连锁反应。总结一句来讲，中共这次首次接管民营银行，这个是金融危机蔓延所造成的，亦都凸显了中国地方大型民企的金融压力。历史证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都是行不通的，都是制造灾难的始作俑者。不论你是个人、单位、企业，甚至是体制内的人员，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中共的折腾、迫害，甚至是人员的伤亡，精神和肉体都受到很大程度的伤害。在这些背景底下，大家能够开开心心、快快活活地生存下来吗？而中共亦都不止一次在国际场合之中表示，中国不需要人权，中国只需要生存权，给件面包你吃，等你挨过了肚饿，能够生存下来，做牛做马已经是一种恩赐。这个就是中共统治者的逻辑。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完中国大陆，我哋再嚟睇翻香港。香港而家剩余嘅价值，就除咗被中共利用成为所谓嘅国际金融中心之外，似乎别无他选啦。咁至于中共一心打造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能不能够真的再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呢？这里我们有位经济学家夏言先生发表文章评论这件事，以下就是该文章的内容。在不久之前的上海陆家嘴论坛上高发布了一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再详细啲睇翻文件嘅内容，呢、这个只不过系北京当局嘅另一张画皮，用嚟迷惑国际资本。而原本真正嘅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已经成为咗国际金融中心为止。香港近年嚟嘅政经环境已经发生咗好大嘅变化，而而家嘅北京又提出支持香港嘅金融措施。仍然突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但是已经时过境迁，于事无补，而中国大陆经济与金融的风险正在向香港蔓延。再做国际金融中心必败的原因，央行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在不久之前联合发布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在2027年建立初步制度，2030年成熟运行，2035年建成战略枢纽的发展目标。该方案有多项金融措施，声称依托临香港片区等区域探索离岸贸易金融、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跨国公司财资中心营运、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以及非居民个人金融服务等业务。在香港都有这些离岸金融业务，那为什么北京还想要另搞一套？因为香港使用的是可以完全自由兑换的港币，并且香港金融体系深度融合西方国家的金融网络。北京当局想将上海打造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目标有两个，一个是招揽国际资本，继续营造扩大开放的假象，另一个就是提供一个由本土完全控制的离岸安全区。但是从历史和金融学规律表明，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无法仅靠政府资金或者政策凭空打造出来。国际资本追求的是来去自由，如果无法实现资本项目的完全自由兑换，国际资本在面临限制、外汇管制或者严格的审批的时候，会选择用脚投票撤离中国。前面提到的临港新片区是上海自贸区内一部分，而要实施离岸金融方案的核心地理面积，不过是在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25平方公里范围之内，在本质上依然是资本管制下的一种管道式开放，通过复杂的账户体系允许资金在特定的管道里面部分自由流动，并通过大数据和离岸通平台逐步审核贸易和物流，严防境内资金借到离岸账户进行洗钱或者资本外逃。这个体现出北京既要又要的矛盾心理，既希望利用国际资本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又极度害怕资本自由进出， 引发金融海啸，所以又要多做管制。伦敦和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能够成功是高度依赖于英国普通法体系，司法独立，产权保护透明。北京的行为就刚刚相反，对经济数据限制发布，缺乏新闻自由，导致市场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已经在7月1日正式实施，连人员、技术、数据和资金都要管控，仲明确了反对外国制裁机制，可以对外国组织和个人实施制裁等措施。那些仲在中国拥有众多业务的咨询公司、尽职调查公司的经历，凸显红色恐怖。从美名师至集团、北京办事处被突袭、员工被拘留，到贝恩公司、上海办事处被调查，北京当局用实际的行动话俾所有的外企知道，商业活动随时可能被定性为间谍行为。北京当局的所作所为，想在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是必然会失败的。香港再被注入强心剂。曾经依赖英国普通法体系而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在政治压力之下不断被侵蚀，已经沦为外界口中的国际金融中心为止，目前只是剩下这一点残余的价值。在本年7月7日，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高表示，下一步聚焦四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和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潘功胜公布了几条支持香港的措施。第一条，以前大陆机构一年最多能够拿5000亿元人民币去买香港债券，现在放宽到8000亿元。第二，香港银行从香港金管局借人民币的上限，年初从1000亿元人民币提升到2000亿元，现在又再提升到5000亿元。第三，香港和上海黄金交易所搞了个清算和结算系统，以后黄金的交易亦都能够两地联动。第四，央行手里面有30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后会拿出更多比例来到配置香港市场，但是具体拿出几多外汇到香港，潘功胜就没说。香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在7月7日表示，黄金中央清算和结算系统相关配套措施，包括了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的实物联通，扩充仓库容量和提升精炼产能，丰富黄金投资产品等。这里着重分析一下黄金清算系统。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版简称 SGEI， 自从2014年起就已经存在，允许境外投资者参与人民币计价的黄金交易。这样为什么还要在香港另起炉灶呢？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发展的规划，更加似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为止的淘金梦。香港准备在3年之内黄金储存量突破2000吨。如果香港用房屋来到做比喻，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版是在岸的国际化，而将国际资本请进主屋的会客厅，所有交易都直接受到北京的监管。未来香港黄金市场它的定位就是离岸的枢纽，是在主屋外面新建的宴会厅，它的核心价值就是提供了一个风险隔离区。因此北京的算盘就是让那些不敢直接进入上海的国际资本先放心进入香港，在这里资本可以自由汇集、交易、沉淀，而连接香港和上海的互联互通管道 佢嘅蛙佬就牢牢掌握喺北京当局嘅手中。呢条管道将会系可控嘅，大概率会好似中港股市沪港通咁样设置额度，并且将会限制流向，即使系鼓励流入，严控流出，并且喺必要嘅时候暂时切断。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而香港提供的黄金发展规划，这个其实就是带有浓厚政治任务色彩的尝试，正如香港正在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一样，它急需一个符合北京口味的新故事，来到证明香港仍然还是有用。现实看来，北京似乎好满意香港政府向中央政府积极靠拢的政策规划，同样给了回报，给香港注入强心剂，提供金融支持。但是自2020年以来，香港的法治基础和政经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国际资本和人才用脚投票，将区域总部和资金迁往周边的国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国会的报告就曾经指出，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香港是权贵的资金跳板和储水池。北京当局虽然在政治上通过各种手段掌控了香港，但是在金融上，他就无法阻止香港成为中国财富外流的最便捷跳板。央行账面上以万亿计的美元外汇储备的消失，是地缘政治冲突、体制性债务危机和社会信心崩溃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香港这场变局之中，既是北京操控外汇的蓄水池，亦都是民间资本寻求避险的逃生仓。香港一直是中国大陆外逃资金的首选中转站，大量资金的涌入亦都推升了香港资产，例如楼市的价格。中共权贵们利用各种方式闪转腾挪，将资金转移到海外，通过离岸公司转了几次手洗白，然后摇身一变成为了外资。大量流入香港的所谓外资，其实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资金出海再回流的返程投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香港的税收和金融优势，而不是真正看好香港的营商环境，尤其是通过香港和大陆股市互联互通计划的外资，就有权贵们的资金在里面。同样，这些假外资亦都利用体制内的消息渠道，在北京当局鼓励企业出海的政策底下，大量的大陆公司来到香港上市。这些假外资又充当了保荐人、承销商和原始股东的角色。在过去的12个月，香港新上市公司有162家，其中大部分是大陆公司。现在香港股市正面对一波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限售股解禁潮，目前市况低迷，解禁时间和规模让人忧虑，对已经疲弱的股市构成额外的压力。限售股解禁是公司在上市或者进行特定财务操作之后，特定股东所持有的股票度过法律或者合同的规定禁止卖出期限，简称禁售期，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 而解禁嗰一刻，亦都就系中共权贵获利嘅时刻。按照摩根士丹利同埋高盛嘅最新分析，都认为随住限售期届满，香港股市抛售压力主要集中喺七同埋九月。陆续解禁嘅限售股总市值高达2.14万亿港元，规模创咗历史嘅新高。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嘅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到香港上市嘅股价第一日平均升幅高达61%。相对之下，恒生指数今年至今累跌咗8.9%。喺呢种强烈反差之下，早期投资者同埋原始股东普遍坐拥咗可观嘅账面利润。结语：如果政策喺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不过系痴人说梦。从过往案例嚟睇，凡系以政策推进、举国之力发展嘅事物，都逃唔过烂尾嘅命运。从西部大开发到振兴东北，从中部崛起到千年大计嘅雄安新区，从曹妃甸经济区到京津冀一体化，再到长三角一体化，呢啲计划同项目嘅最终结果系一个比一个惨。多项官方数据已经证明，中国经济不断下滑，今年一至五月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咗4.1%，其中房地产投资暴跌16%。中国五月零售销售年减0.6%，为2022年12月解除咗 COVID-19 防疫封控措施以嚟嘅首次萎缩。除咗就业市场不稳之外，中共政府对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嘅效果逐渐减弱，都影响咗消费支出。电商平台今年嘅618购物节消费额下滑，显示民众消费心理更加保守，亦都唔再盲目跟风囤货，而系考虑商品功能同埋品质，追求实用性。除咗普通市民，富裕家庭亦都遭遇咗冲击。喺6月30日，胡润研究院与东亚银行有限公司联合发布咗2025年东亚银行胡润财富报告。这个是胡润研究院连续17年发布这个报告，揭示了目前中国富裕家庭的数量、地域和人群的分布。报告显示，中国拥有600万人民币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降至506万户，同比减少了 1.3%。减少了6.8万户，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的数量是200.5万户，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2.9%， 减少了6万户。亿元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是12.6万户，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3.1%， 减少了4000户。胡润集团董事长兼首席研究官胡润表示，全球私人财富的变化呈现出不均衡的势态，北美地区延续了自2023年以来的受益于股票市场的持续增长和高利率政策的推动，而中国私人财富的韧性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主要受到中美贸易冲突加剧以及国内需求疲弱的制约。此外，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金融的风险正在蔓延，中企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同时亦都将相关的风险带到了香港市场。香港和大陆在政策、经济和金融等方面的联动正在承受将面临着风险的冲击。在地缘冲突加剧的情况底下，香港亦将会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夏言的分析文章至此结束，咁我哋好多谢夏言嘅分析。我喺呢度插多一句，香港再做国际金融中心嘅美梦，如果失败，最主要同埋唯一嘅原因就系香港背后有呢个所谓嘅宗主国中共国喺度掌控住。 从过往的经验，我们知道香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香港沿用英国留下来的西方那一套经济体系和法律。而香港现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中共将它那一套硬植于香港本土使用。历史证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都是行不通的，都是制造灾难的始作俑者。那大家同不同意以上的观点呢？讲到这里，我们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